那么橄榄油在这里代表什么呢？就是第六节，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说什么？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油在圣经里都是代表圣灵来讲啊，代表圣灵来讲，代表神的灵。那么预备油了，今天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聪明的童女预备的油，那就表示他常常顺服圣灵，听圣灵的话，或者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请我们注意，这里说到的，我们说的圣灵充满，不是说要你去说方言，乃是说你顺服圣灵，听圣灵的话。那么这里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不能顺服。啊，你看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这是告诉我们什么？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上一次上个星期六我们讲的体贴这个字是思念，去想。有的基督徒啊，天天想的就是肉体的事情，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他是想到这个，这叫肉体的事情。那么有的基督徒是这底下就讲，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天天想的是圣灵的事情。好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基督徒。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那也就是说他预备了油，他就预备了油。体贴肉体，思念肉体，就是说他不预备油，活在肉体的地方。那就是今天我们二十五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遇罪的拿走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走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啊，预备油我们看就是顺服圣灵，思念圣灵的事情。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新郎迟延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晚了，所以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死了。圣经里说睡了就是代表死了的意思，这十个童女都死了。所以如果我们说十二是一个完全永远完全的数字，就大部分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回来晚了，迟延了，新郎延了，迟延了，他们都睡了，那就没不能够等到新郎再回来，大多数的。那么还有两个是要等到主再回来的，那么谁要能够等到主的回来，谁不能等到主的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啊，这是神在那里安排。但是不管能不能够等到主回来，总有两类的基督徒，一类就是预备的油，一类就不是不预备油。预备油的就是顺服圣灵的，那是聪明的；不预备油的，天天是思想肉体的事情的，那就是欲罪的童女了。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半夜有人喊着说，这是谁在那里喊呢？是天使在那里喊。半夜是天使喊。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说第六节是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所以有的人讲主耶稣来一定是半夜，白天不能来，对不对？这个不是讲半夜吗？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半夜两个字我们要把它查清楚，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请我们查一个字，3319啊，我们查字典3319，就是你那个上面有字典的后面 dictionary。3319的意思是 neatest 或者是 among， 就是中间的意思，不是真正说是半夜啊，就是整个夜的里头，对不对？这是夜的中间啊，不是真正的一半啊，夜的一半，不是这个意思啊。后面那个3571就是夜了，就不要查了。所以就是 midst， 就是整个的夜间，或者就叫做夜间好了，不要把它分成半夜，不是正好一半一半，把那个夜间分成两半啊。主耶稣一定是那个时候，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呢，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要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3章。请我们读马可福音13章，35节。马可福音13章35节，马可福音13章35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你看到没有？所以绝对不是半夜来，好不好？所以这里因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可能天亮他来了，也可能黄昏他就来了，啊，就是晚上了，啊，晚上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evening， 好，或者半夜，或者鸡叫，或者早晨。是白天，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是半夜，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两个读到25章，哎呀，主耶稣一定是半夜来，他就灵感来了啊，就到处去宣传啊，主耶稣不会白天来，一定是半夜，这是错的啊。我们刚刚讲有人喊着说原文底下没有那个人字，你看到没有？你的编号里面那个下面那个人字下面没有编号，就是没有人字，就是有声音喊着说，实际上是天使，天使吹号，天使要招聚。这一个我们是在马太福音24章的31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的31节。他要差遣使者，这个使者就是 angel， 就是天使，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这个是天使召聚了，所以第六节25章的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原文没有人字，就是有声音在那里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是天使召聚了，好，大家就去迎接了。第七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因为他们已经死了睡了，现在起来了啊，就从复活了，就是复活了，在这复活了，他们要去收拾灯啊，就是要见主的面了，圣灵在他的灵的里面啊，他现在要去见主，就要收拾灯了。遇罪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他的灯里面有圣灵啊，有圣灵，所以灯里面总还有一点油吧，但是他自己没有预备油，就是平常不顺服圣灵，不听圣灵的话，不体贴圣灵，所以他就没有预备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听见新郎来了，他要去迎接新郎，就得油不够了，他就找什么呢？找聪明的童女分一点油给他。好，你知道这个油是没有法子分的，好不好？这个油怎么分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油就叫顺服圣灵，体贴圣灵。你平常不体贴圣灵，不顺服圣灵，在那个时候你要别人把你顺服圣灵的东西给我一点点，你听圣灵的话的都给我一点点，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什么叫恐怕不够你我用的？我的油怎么能够借给你用嘛？怎么能够分给你？我分给你，我不是没有了吗？那我怎么够用呢？因为你见新郎的时候要把灯点着啊，那个就是我的灵里面一定是兴旺的，充满圣灵的啊，这个不能分了。就说你自己到卖油那到那里去买，请你记得卖油就是主耶稣在卖油啊。你要去买油，什么叫买油啊？买就是说你要出代价嘛，你买任何东西都要拿钱出去买，对不对？就是你自己要拿出去，要出代价，要去顺服圣灵，要跟随圣灵，思念圣灵。人家今天就在出代价，很多基督徒早晨一起来就在那里思念圣灵的事情，他读经，他祷告，他就思念圣灵的事情，他就预备了油了。所以要他去买，你看这些预罪的童女要从头买起，平常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买，现在主耶稣来了他才去买了，哎呀这就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所以后面就说第四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么他去买，我想他一定啊先向主祷告，主啊我错了，我错了啊、当时啊，我活在世上的时候，别的基督徒是那么样的追求出代价跟随你，思念圣灵，跟随圣灵，我是体贴肉体跟随肉体，但是今天呢、我来不及了，主啊你看，他向主祷告，主啊你卖点油给我吧，好、啊，我现在又来跟随你，这个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好了，去买的是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个坐席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千年国度啊，千年国度就是神为他的儿子预备的筵席。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聚亲的筵席，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筵席，预备好了的童女就进去了，没有预备好的，门就给关了。那么这里我们讲10个童女为什么分成5个5个一批，是不是正好一半一半？有的人说50%，不是这个意思。五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代表人自己有责任，五这个数字是代表人自己有责任。你看你有2只手，每一只手有几个指头啊？5个手指头。我的右手的5个手指头要负我自己的责任，我的左手的也要负，个人的责任不同啊，不同的。所以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所以五个聪明的童女是她自己要负责任。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要推推不行的，你说主啊是谁把我绊倒啊，那不行的，你自己又有责任的啊，你自己要负责任。聪明的他自己要负责任，他预备了油，预备预罪的他不预备油也是自己负责任。五这个数字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人自己有责任，你怪不了谁。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门就关了。十一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他看门关了，可能他就很急了，赶快去敲门吧。啊，盼望能够进到天国里边去，他就敲门了，就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啊！”他要求主给他们开门。实际上，我想他的油都没有预备好，他想进去，因为他要买油嘛，买油得有一个经历啊，因为这是一个比方，这是一个比喻。十二节，他却回答说，就是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请我们查字典1492。1492。哎，字典的1492。还在前面。啊，55页。好，55页，你看那一页上面的1492，那个号数是1492。好，希腊文的是 Edo， 你看后面，我们看后面这个字一共有了663次，是一个动词。再你看，再往后面看，你看有314次变成翻成 see， 就是看。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就是看的意思，眼睛看见，就是这个意思，眼睛看见。所以这里不能翻译成我不认识你们，应该说我看都不看你，对不对？我不看你。好，就是我看都不看你，那个意思就是说，12节，马太福音25章12节，他就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看你们。”或者有的人翻译成：“我不认可你，我不认可你。”你看啊，你做的这个事情，你也不预备油，对不对？今天你要开，让我给你开门，不行了，我不认可你。所以不要翻译成这个我不认识你啊！就有的人讲啊，这五个遇罪的童女啊，这五个遇罪的童女啊，主都不认识他，一定是没有得救的。你看他是这样来解释，就错了。他是已经是得救的，因为都是童女嘛。哎，这个童女一定是得救的。而且你看这个童女啊，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看见，她去迎接新郎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会不会去迎接新郎啊？他不会嘛，一个不信主的人也不是童女嘛，一个不信主的人也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嘛，对不对？他怎么预备油啊？不信主的人怎么预备油啊？圣灵都没有他怎么预备油啊？好不好？所以这个我不认识你，不要，我们要看原文的意思，就不，我不认可你，或者我看都不看你，好不好？主就不给他开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10个童女都是得救的，都有生命，都有圣灵，但是5个聪明就是预备油啊，顺服圣灵；5个不预备油，不顺服圣灵，他就体贴肉体，顺服肉体了，他每天都想到肉体了。好，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要警醒。那么这10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先说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四个同语的比喻啊，五个欲罪，五个聪明，我们都讲了，它都叫同语。这十个同语打盹睡觉就是已经死了，到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复活。那还有剩下还有两个，哎，他们起来就叫复活了，好不好？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要讲第二个比喻了。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那就要从十四节读起，读到三十节。十四节读到三十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在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么现在第二个比喻是说到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第一个比喻是四个童女，四个童女我们刚刚讲了，是说他有没有预备油是最重要。油我们也讲了，是指着圣灵讲预备油，就是顺服圣灵，听圣灵的话。我们也讲，那就是要圣灵充满他啊，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要说方言，不是要跳什么灵歌、跳灵舞、唱灵歌，不是这一个，那是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就是思念圣灵。这是第一个比喻，那就是个人听不听圣灵的话，这是最重要，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比喻说到这个问题。第二个比喻是说主人不是新郎了，不是童女了，是主人和谁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就不同了。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主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两个关系，就说他再来的时候，一个就是童女和新郎的关系，第二个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仆人，就是十四节就叫了仆人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仆人的仆字的下面有个编号，就是2398。我们查一查这个2398。 好，二三九八这个字就是第十四节是自己的意思，是不是？好，就是自己的人的意思啊，仆人就是他自己的人，所以这些人都是得救的人，他是得救的人。那么再看1401啊，仆人，仆字的下面是代表自己，就是主耶稣自己的，那一定是得救的，千万不要说他没有得救。然后我们看1401，那个就是奴才了。1401，实际上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奴隶就是卖身为奴了。主耶稣买了我们，主耶稣买我们，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主耶稣用什么来买我们呢？请问读《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己用血所买来的。看到没有，我们这些人啊都是主耶稣买的，他用什么来买我们？用血来买我们，所以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啊。这里翻译成仆人好听一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奴隶、奴仆，那是奴仆是一定要听主人的，一定要听主人的。那这里就也有关系了，就说我想顺服圣灵就顺服圣灵，我想体贴肉体就体贴肉体，奴仆就不行啊。你跟人打工，你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行的，那主人喊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个姊妹在国内是一个博士，医学博士，60多岁了，他到加拿大来，找不到工作，做什么？就到一个家庭里去给他们做保姆。这个家庭的要求他要跪在地上，每一天用这个布跪在地上擦这个地板。他说我腰都擦酸了，不擦不行啊，多偷懒也不行，偷懒怎么办呢？你不擦，哎，他家里有一个规矩，就戴一双白手套，那把你说擦了这个地板，白手套他擦一下，哎呀，证明你没有擦，你看怎么办？所以啊，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你就必须顺服主人。这个你不能说我要想体贴一下肉体，那是不行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关系，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比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就必须是顺服。对，啊，好了，14节，马太福音25章14节，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这个家业就是他所有的，他就交给了他的仆人了，啊，交给他的仆人。请我们注意，这里的仆人就是指所有的基督徒，这个比喻，所有的基督徒。他要往外国去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到天上去了，他离开了，所有他所拯救的基督徒都是他的奴仆，他都把他的家业分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分给我们每个人。这个是什么东西分给我们的？这个叫做恩赐。所以这里是说到圣灵的恩赐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第一个比喻是要被圣灵充满，顺服圣灵。这里是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了东西给我们啊，这个就叫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你不能说我没有恩赐他才有恩赐，不是的啊，这个恩赐。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恩赐啊，请我们读罗马书，请我们读第十二章第六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四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以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好，我们读到这里，你看啊，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每个人得的恩赐不同哦，这些恩赐还包括什么恩赐啊，你看施舍的，这也是恩赐啊，你看见别人需要你就愿意给他一点，这也是恩赐啊。怜悯人的还要甘心，你看到没有，这也是恩赐啊。爱人不可虚假，神就给你一个爱人的心啊，你就不要虚假了。师姐还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推让，你看这个都叫恩赐啊，都是恩赐。所以我们想这个恩赐，你不要想到每个人的恩赐一定是大的恩赐，要讲道才叫恩赐，要传福音才是恩赐，要医病赶鬼才是恩赐，要说方言才是恩赐，不完全的，这些都叫恩赐。所以这些恩赐好像很小，你怜悯人一下，你同情人一下，你爱人，你施舍，你看这都是恩赐。我想这是基督徒的恩赐是不完全相同，有的恩赐是个人的恩赐，有的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的恩赐，这又不同了啊，建造教会的恩赐。好，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往后面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啊，第四节读起，请我们读到十一节，四节到十一节。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是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那么你看恩赐是圣灵给的，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圣灵随己意给的。那么第十节，要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做先知，原文不是做先知，原文是做先知讲道，做 先知讲道。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不一定都要去说方言，那个不一定的。所以你看这一章圣经的就是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要读到三十一节，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一节。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好，你看啊，所以他说岂都是，所以有的人要把我们全教会的人都要说方言，那就错了，看到没有？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没有的，神给你这个恩赐，你就有恩赐；没有给你，别人要给你按手来的，这不是从神里来的，神给你，你就很自然的就有了。所以这个圣经这一章圣经的第十二节，你看，就如身子是一个，就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颗身子。你看到没有？一个人的身体上有手吧，不能全部是手，要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你不能全身眼睛也是长一个手出来，鼻子也长个手出来，那不可能的，好不好？就像一个身体，要配搭它，各种的功能都有。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所以不能大家都一样功能，那怎么行呢？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的，有的恩赐是建立教会的恩赐。你看，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要读到十三节，七节读到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七节到十三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你看这里有一条，就是圣洁，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就是建立教会。好，所以有一种的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的，那就是刚刚上面讲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是建立教会的恩赐。请你记得，这个叫恩赐啊。牧师也应该是恩赐，恩赐就是神给你，你就有；神不给呢，你就没有。如果读神学读出来的，这个就不一定是神所给的恩赐，好不好？这是不同的。好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有些恩赐是建立教会的恩赐，建立基督神的恩赐，这是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里是说到圣灵给恩赐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恩赐，你有了恩赐怎么办？那就是圣灵给你恩赐，你就要去做，你就要用你的恩赐，不用恩赐就不行了。好，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十五节，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个人的才干，我们都想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才干，实际上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才干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这个才干就是恩赐， 就是恩赐。好，请我们把它读一读。才干，才字，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仆人，那个仆人在上面就是自己的意思。才这个字，你看，就是上面那个不是仆人吗？二三九八，这个也是二三九八，就是自己，按照他们自己的，就是要查干字，一四一一，请你查字典一四一一。一是一，一是一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ability 能力，你自己的能力，按照你自己的能力，我们说的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给你的负担，圣灵给你的恩赐，就按照这一个，就给他什么呢？按照这一个才干，就是按照你自己的能力，圣灵给你的恩赐，给他们银子。要请你注意，这个银子在原文有不是银子，五零零七，你看一看，请你查查五零零七。好，五零零七，看到啊。五零零七这个字在希腊文叫做他连德，他连德，他连德是什么？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好多他连德，好重的他连德，就等于我们现在重量的单位是斤，中国人是多少斤，多少磅？好，这是重量的单位，所以这里不是银子，是原文叫做他连德。那么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这里是有他连德的，请我们读。启示录十六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六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六章二十一节。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看到没有？这是他连德，是重量的单位。所以现在不是给他银子，是给他连德，意思就是说给他一定的重量。这个是代表啊，给他的恩赐。这个字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负担的意思 ，bear， 负担的意思。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字就是五零零七，你看它后面有一个 to bear， 就是负担。负担呢，意思就是说给你有个恩赐啊，就是他连德的意思。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读到这里，从十四节开始读，我们先读到第二十二节，对不起，读到二十三节，好吧？好，请。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圣经，并且我们已经开始讲了一个，就是他们十五节按他们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那么银子，从这银子在原文它是他连的，不是银子啊，不是银子。那么他连的是一个重量的单位，重量的单位。因为他这里用的原文编号是5007，或者请我们再把5007翻出来，就是字典这一部分。你看5007，它是重量的意思。那么在后面，在英文的这一部分，它有一个它是从5103这个字来的，它是 to bear， 就是负担的意思。5007呢是一个 balance， 它是一个重量的单位，重量的单位。好，那么我们看见这里中文虽然把它翻作银子，但是在原文的意思它不是银子，它是一个重量的单位。金子也可以啊，它只是一个重量单位。所以给它5000，原文没有5000的那个千字，就是五他连的、二他连的、一他连的。我不知道这个他连的，我们还要从圣经里继续看一看。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5章。旧约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我们是已经把它读完了，那么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第31节要读到39节，31节读到39节。
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6根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34节，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连一块，灯台处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塔连得。
好，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在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有长宽高，就是规定好了，尺寸都已经规定好，唯一的就是灯台没有尺寸，只有重量。所以这里说用金金一塔连得，把它锤成一个金灯台。那就很稀奇，为什么灯台神不给他一个尺码，对不对？杯球花是多大多长多宽，没有，就是用金金一塔连得锤出来。那么刚刚我们讲一他连得就是一个重量，灯台的目的就是为发光，光出来只有重量没有尺寸。那么我们现在学物理学， 光出来叫光子吧，光子是带着能量出来的。你说稀奇，圣经里在出埃及记就已经启示这个，用他连得来重量来形容这个光的重量。那么刚刚我们讲他连得就是一个重量，现在把一个重量摆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成了你的一个负担了。你负担50斤，他负担100斤，是不是一个重担？当你负担这个重担的时候，你这个重担给你一个重量啊，这个担子就给你一个重量。刚刚李广弟兄讲，那么主今天给我们的家业，按照以弗所书来讲，那就是基业了。什么做我们基业的凭据？那就是圣灵。今天灯台能够发光，就要靠油，油就是圣灵吧。啊，圣经里讲的圣灵就是油，所以油是从圣灵发光。今天教会就是灯台啊，主耶稣不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吗？灯台只有重量啊，只有油，只有光。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给我们的看见的，那就是说我们借着圣灵，今天神把恩赐给我们，恩赐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负担，就是一个负担。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恩赐至少圣经给我们看见就是服侍，恩赐就是服侍。罗马书12章连怜悯人的都是一个恩赐，都是一个恩赐。他就觉得我这样不做就不行，比方李弟兄他就有个负担，要把这个原文编号的新约圣经要带到国内去，到处带去，要告诉弟兄姊妹你要把圣经读准确啊，这个就是他的负担了。也可以说现在这个就是圣灵给他一个恩赐，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他不做好像不行。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可能有的人是5000，有的人是2000，有的人是1000。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恩赐有三类的仆人，其实这三类的仆人是包括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在里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给的恩赐，至少是1000吧，多的可以到5000。所以从这里来看，不管你是5000也好，你是2000也好，你如果尽力，你把你的恩赐按照神的旨意你去使用，结果你一定是有赚的，一定有赚的。就是怕我们把恩赐拿来埋藏起来不用它，这是很危险的。每个人都有恩赐。那么再说从教会来讲，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的，恩赐为了建造教会，所以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就好像一个身体上的各种不同的功能的肢体一样，我们在这里供应为了建立教会，这是建造。这两方面都给我们看见是恩赐。所以神以后从这里来看，主耶稣要和我们算账，那就是他给了你多少恩赐，你有没有用，而且这个恩赐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第7章。我们从21节读起，要读到27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22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传道这个原文是做先知讲道，它是一个恩赐。奉你的名赶鬼也是恩赐，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也是恩赐。但是主为什么他们做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不认识不是说主不认识他，应该从原文来看翻译的更好，就是我不赞许你，我不承认你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一句话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作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律法的意思，他是不按照神的话在那里做。所以21节是说唯独遵行我天父之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有恩赐了，怎么用法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如果不按照神的旨意，很多人现在恩赐可以卖钱了、你看见圣经里也讲有的人是把恩赐卖钱，那不是有一个先知是不是，他用恩赐来卖钱，不就是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就是很危险。因此在马太福音25章先讲10个童女，十个童女就是要预备油，5个预备。你讲
我能不能插进来一点点，特别刚才我们读到7章22节、这个编号圣经的编者之一马建文弟兄提醒我啊，这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大的发现啊，所以愿意在这里跟弟兄也分享一下。22节刚才弟兄说到，这里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大家注意到这个奉字底下没有原文编号。如果你去查这个名字3686的汇编，如果你稍微翻一翻到3686的汇编啊，在397面，然后我们翻到398面，汇编后面，汇编的397面。你找到7章22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你发现这个缝子底下没有号码啊。然后我现在请大家看18章20节，有2-3个人奉我的名，那个缝子底下有个 U 就是进入，又就是进入。你查到21章9节，奉我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奉字底下有个 I 就是 into 进到啊、U 是 unto I into 啊啊。然后23章39节也是有个 in 奉字啊，这个你查到24章5节说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有个一啊。你查到马可9章37节，凡为我的名，这个为字底下有个一 is upon on 的意思啊。然后你查到9章39节奉我的名也是一啊。你查到16章17节马可奉我的名是 I 啊。我只给大家举一点例子，你以后你把这个名字里面凡是奉我的名，我的名跟我的名有关的， 你都发现所有这些奉我的名，我们中文都翻成奉我的名，但是在原文有时候用 you， 有时候用 I， 有时候用 e 啊，有时候甚至用借走啊啊 see OK 用借走，所以用不同的这个见习词啊，但是只有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二节七章二十二节那边没有用这些东西，所以啊，主耶在看到原文啊，主耶稣根本就没有承认他们是用他的名字，因为没有这个词，这是很特别，只有七章二十二节这里很特别，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这个七章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我们刚刚读的，那就是说这一批人他们是不法的人，就是没有律法，圣经里讲没有律法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因为律法就是神的命令，所以他这些话不是主讲的，而是他们讲的，我们是奉你的名。当然中文翻译的奉字是不好的，因为英文里头就是如果照原文来看，我们是在你名里面，或者我们借着你的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没有的意思是他们讲的，是这些人讲的，主啊我们不是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也用了主的名了啊，因为他喊
的
主啊嘛，
但是他们不在里面，
对，那么这个
也没进入。
好，那么意思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从这里来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现在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来专门说这一件事情，好不好？这是因为读原文读圣经啊，要花很多的时间。比方说，我们读刚刚那个字塔连特，你都要把旧约和新约这个字要读出来，否则你只读新约还不够，好不好？所以就花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理解的一点，就是说你有恩赐，主耶稣承认他们有恩赐啊，没有说没有恩赐啊。但是有恩赐怎么样呢？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先要讲四个童女，要讲五个预罪，五个聪明，要讲预备油，那也就是讲要顺服圣灵，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要一定有这样一个基础，或者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基础，然后你才能够把你的恩赐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做。今天就是怕有的人只有恩赐而没有预备油，这是最危险的。那么他就用他自己的办法来运用恩赐了，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运用他的恩赐。所以一定是先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四个童女的比喻，就是一定我要活在圣灵的里面，让圣灵来带领我，然后我才可能按照神的旨意来用我的恩赐。好，那么今天我们看仆人这个字，仆人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应该就是奴仆，然后这叫做奴隶。因为在那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奴隶呢，就是卖身为奴啊。我们读了生命记，我们不是读了豁免年吗？如果你有的弟兄穷了，把他卖给你，他做奴仆，这个就叫奴仆。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奴仆没有自由。因此这个奴仆，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章来看，那你就告诉我们，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买来的。或者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主耶稣所买的，他用什么买我们？他流了血把我们买来，所以我们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他的仆人，说准确一点是奴仆。奴仆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的恩赐是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用，主人的意思来用，怎么来用？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人这个人到外国去了，读圣经的人都理解，到外国去就是指主耶稣离开门徒，他复活升天了，然后借着圣灵把恩赐就给所有的他的门徒啊，所有的基督徒，有的人是五千，有的人两千，有的人是一千，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五千的和两千的都拿去做买卖了。这个做买卖这个字就是做工啊，你去读原文，他就去做工了，就是工作了。如果他借着恩赐他去做工，他去工作，那么他就赚了，赚的意思就是得到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看恩赐的目的，就是要借助神给我们的负担，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我们去做工，然后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啊，能够得到。五千的得到五千，两千的得到两千，这是五千和两千，我们看见主人都称赞了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称赞他们。所以对于这两种仆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就是好啊，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忠心呢就是忠实的啊，忠实的。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也忠实神的工作，所以就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这是二十一节，派你管理，派你管理，那就是掌权了，那就是在天国里面和主耶稣一同掌权管理，而且尽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快乐，那就是天国里面是快乐的、喜乐的啊，就进去。那么这里有一个算账，什么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算账？那么我们读过了，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主耶稣给我们算账的地方，主人算账的地方是在半空，是在半空。所有死了的基督徒，包括那四个童女，也要到那个地方去，基督的台前，也就是罗马书十四章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讲，我们要站在神的台前，在主的台前，众口都要向他承认，万喜都要向他跪拜啊。那个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这事情在主面前都要说明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连闲言都要句句供出来，到那一天，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讲的。好，那一天要算账。那么还有一个是第有一千两的啊，一千两那个人，这个人是把他的一千他连的埋在地里头，他就是不用了，把它埋起来。那么我们看，请我们看二十四节，那你一千的也来所属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集， 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个忍心在原文就是严厉的人啊，主是很严厉的，主给了我们恩赐，我们就应该借着恩赐去做工，借着恩赐服侍弟兄姊妹，借着恩赐去建造教会。但是我们说主怕他的年龄，我就把银子埋藏起来了，这是错了。我们不能够把银子就埋藏在地里。那么这个仆人，也许他是，他这里用了一个，他是一个动词啊。你看第二十四节，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那个我知道那是用的动词是过去式，那意思就是说，也许他听别人讲，也许他自己认为主年历啊，所以没有撒种的地方还要去收，所以啊他就害怕。一个基督徒你不应该害怕，我们的主是年历的，但是我们是仆人，我们就要顺服他。今天圣灵在凡事上的教训我们，所以我们听不听圣灵的，顺不顺服圣灵的，那就是看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跟随圣灵的引导。那么这一个人，他是圣灵给他恩赐，他把他埋起来，他不听神的话，他知道是主耶稣年历，最后啊他就把原因子就还给主了，还给他的主人了。所以二十六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捡，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什么叫做把他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就是这个银子你不要埋在地里，你至少可以用这一千他连得的银子去做一个人的工嘛，就这个兑换银钱的，对不对？那是一个人吧，你至少可以做他的一个人的工作，你不能埋起来啊，你不能一点都不做了。所以长辈的弟兄他们在读到这里，他们就看见什么叫做兑换银钱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把你这一千两变成五千两，可以变成五千两，也就是说他，你去拯救一个有五千两银子恩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就把你这一千两可以变成五千了，所以你绝对不能把你的银子埋起来。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就呛，恩赐大的人他一定要用啊，我们看见恩赐大的人要用，到处开分金会，恩赐大的人他是一定用，五千的两千的他一定要用，就是难就难在一千的，因为一千都想比五千我比不上，两千我也不够，算了吧，还是让他们去，我就不做了。你看他就不做了，那就是说，所以耶稣就要讲，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他就不行了。所以这一段圣经二十五章是接着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是门徒问主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主耶稣讲完了二十四章，马上就讲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十个童女是最后主要关门了，谁能够进去的问题，就是天国赏赐的问题。那么这个有恩赐的也是看三种类型的恩赐，所以现在难就是一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恩赐不大，我就干脆不要用了，这是最危险。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恩赐小不要怕。所以有一个老姊妹讲， 他说我不能上台去讲道，我也不能到处去带领人，但是我却可以有一个恩赐，做什么？他说我天天为他们祷告。他就做这一件事情啊，他为他们祷告。那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神，至少每一个人都有一千，这一千我们要把它用出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工。那么在我们聚会的里头或者教会的里头，那么这种恩赐，我一切的恩赐怎么能体会到我有一切的恩赐呢？那就是说你里面有一个感觉，比方今天啊你去聚会了，坐在你旁边有一个人你不认识，或者他是一个福音朋友，或者是一个新来的一个基督徒，他坐在你旁边，你看他翻圣经啊，他不会翻了，找不到。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坐在那里，你能够翻，你就把这一切拿出来嘛，你就帮他翻，他就有这个。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你看他有一个负担，聚完会了，我就把圣经把它收起来抬上去。聚会以前我来做做清洁，他就有这个负担，这个就叫一切了。因为你这个是服侍人嘛，我们讲恩赐就是服侍人了。主耶稣服侍人，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他不是给门徒洗脚吗？所以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你看他就来服侍人。所以你为弟兄姊妹，你服侍弟兄姊妹做任何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一千。如果你把它埋藏起来，好了，你这一千是永远不能拿出来，那一天在主人面前是要交账的，主会问你。好，求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能把我的一千两埋藏起来，我一定要拿出来。现在请我们读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二十八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五千两的，他能够用他的恩赐，他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用，神就希望他多用。你这一千两不用吗？他就来用。有一个负责，有一个弟兄啊，年长的弟兄，他曾经说过，他说你想，他又在那个教会做长老，又讲道又服侍，他就讲，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聚会公用的厕所是谁洗啊？谁洗啊？就是他洗啊。这就是把他一千的也加到他身上来的，你看到没有？本来预备他是五千，现在一千的他也做，他去洗厕所。他说别人洗厕所没有我洗的干净，我洗的最干净，他就做一千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怕，你就是两千你也不怕，你可以做一千的，都做了。有一天到审判台前，那么你有了还加给你了，好不好？感谢主。第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什么叫做外面的黑暗里？我们已经讲过，从马太福音十三章来讲，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外面是说天国的外面，天国外面的黑暗。还有一种黑暗是在火炉里啊，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也是黑暗。所以圣经里提到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无用的仆人，就是基督徒，不能进到天国里面去，就只有在天国的外面，在那个黑暗里头，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 我们也讲过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啊，咬到舌头的那种疼痛，那种悔改啊，那种哀哭。那么一千年过了以后，那么到新天新地，因为他继续悔改，可能他一定会进到他有神的生命，他得救了，他有圣灵住在他里头，他能够进到新天新地去。但是一千年的哀哭切齿是他一定要忍受的。好，我想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到三类的仆人，这里告诉我们三类的仆人要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都在里头，每一个基督徒都在里头。所以今天我们要有恩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多少，神给我多少的负担我就做多少，我里面顺着圣灵的引导我就去做。好，现在呢我们要继续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现在我们要从第三十一节要读到四十六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这是主耶稣讲的第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都是对基督徒讲的。第一个比喻是他是新郎，是对童女讲的。第二个比喻他是主人，对仆人讲。第三个比喻是人子，既不是新郎也不是主人，而是人子了。那么为什么是用人子？因为这里是对绵羊和山羊的审判。为什么他是说到他是人子？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再请读二十七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看，为什么神把审判的权柄给主耶稣？就是因为他是人子。 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因为得知有一个肉身，他就能过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我们在撒旦的试探面前我们会失败，但是他不失败，所以他就有权柄审判那个失败的人。他说我为什么不失败呢？你失败呢？因为他是人子，如果他是神，他来审判人可能不服他，你是神啊，你不理解我们人的生活，但是他是人子，就是因为他是人子，所以把审判的权柄就赐给他了。他在地上过的一个生活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还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比主耶稣的生活好得多了。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命令来做，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你看这个标准在他生活的标准多高，他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们今天有好多事都是凭自己做的，所以他就有权柄能审判我们。那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你看主耶稣在地上说的话是按照父的命令讲什么说什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话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是那样的绝对，他是那样的圣洁。所以最后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没有罪，他不但没有罪的行为，他连罪的性情都没有在他的身上，而且他又是一个人，他又道成肉身是一个人，他有我们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他有魂啊，他也有灵也有魂也有身体，所以他在地上是第一个独一的完全的人，完全的圣洁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能够审判，所以在这里用的是人子啊，这里用的是人子来审判。主耶稣从来没有失败过，他在地上他过的是属天的生活，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怎么讲，在地他虽然是在地上，但是降在地上的人子仍然是活在天上，他是活在一个天上的生活，所以他就能够审判。那么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托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主耶稣降临是和众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第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万民这个名字 原文不是名字，就是外邦的、哦、原文是外邦，或者说外邦的邦国啊，这里这个字就是做外邦人讲，所以这里就是指着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上还存在有许多外邦人，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主耶稣审判他们。十个童女和三位夫人是主耶稣审判基督徒，这里是审判外邦人。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启示，很多得胜的基督徒主耶稣还没有降临的时候，很多得胜的基督徒就已经被提了，所以区区一个撇下一个已经被提了，被提到哪里？到宝座，被提到宝座。那么剩下的一批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按照启示录第二章，那就是要经过大灾难，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里面，有的基督徒胜过了敌基督的，好，他们又被提了，又被提了。